有的问题我们都有答案，这个要求神怜悯，是吧？嗯，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很多，是吧？但是我们今天要侍奉，所以顶到15分的时候我们会准时下课，但是我们有半个小时，应该还是蛮丰富的，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问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分享都可以。关于提多书，或者是关于前面我们学的，都可以问，好不好？哎，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上面，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到的内容，哎，或者你们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啊。那么抓着这个时机，这个陈明边上这位弟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
对，我叫不出名字，主要是，哎，
我是和我父亲。
啊，你母亲是哪位？
这个姓王公叔。
哦。啊啊啊！
亲戚的儿子。
啊。
兄弟
的儿子。对。
还要感谢主，感谢主。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我朱孝文。
朱孝文啊。
嗯。
嗯。还要感谢主，感谢主。那个冰林你们都认识是吧？虽然他们这是第一次到我们这个课堂是吧，是从岛的先生是吧，我们这样介绍是有道理的是吧。所以上帝是上帝是谁，我们介绍上帝应该说有人说上帝是中文翻译成自由拥有的，英文是什么？I am who I am， 我们讲过是吧？说你看，比如说我们冰凌来，我们就问他这个是，如果你们不认识冰凌，我们就知道他是从月的先生是吧？从岛的先生。那么刚朱弟兄来，他就是王阿姨的儿子，哎，我们立马就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这个是一说从岛的先生，我们立马就知道。但是上帝他比较厉害，他说我就是我。上帝不需要一个 reference person。去来定义他是谁，因为他是自由和拥有的，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的特别美好，千万不要觉得他翻译的不好，对吧？对吧？因为上帝不需要，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不需要一个 reference point， 因为我们在定义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在定义一个事物的时候，先找到一个基准点，然后哎，到这里是哪里？上帝不需要，所以他就说我就是我，对吧？我就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独特性。那我们介绍人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细节能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分享就是了。嗯，来，
我们最普遍的每个人都可以用的一种介绍方法的 reference 就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吧？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属光明的什么呀国度，对不对？是属神的子民是吧？我们感谢主啊！来问问题。哦，我们要欢迎月华回来，对不起，我们要打个岔是吧？
我是从岛的邻居。
找到基准点了，
我们太高了。
因为这个从导在我们这个班还属于非常认真的一位啊，嗯，我也要感谢主啊。来，大家问问题了，哎，现在可以开始问问题了。我们先从小朋友问起，好不好？昨天你们三个为什么都不来？
没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创世纪》里面，就是。上帝是六天然后创造了一切的，
嗯哈，
这个六天的话是指真正的六天，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这是一个圣经难题，因为有包括很多的传道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先大致的捋一捋，有几种说法，不按顺序啊，没有顺序。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非常严格，认为一天就是24小时的一天，神说一天就是一天，而且这一天就指的这24小时，而且他们说这种说法的人，他说那个希伯来字就是这个什么什么意思，对不对？有，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一天就是一天，那六天就是六天。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一天是一样的，时间长短，但是神就是这个样创造出来的，你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而且有一个应该是在澳洲，他们有一个团体，就是我一下子忘了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了，我现在记忆力变得很差啊。他们就专门去讨论，他们去做实验去研究，说其实六天真的可以创造出来。他们还有关于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火山叫什么， 圣海伦火山，他们关于那个的自然现象，他做了很多记录，他拍了很多的片子，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查。我一下子忘了那个名字叫啥，我可以查出来发给大家。他们就专门来证明这个事情，就认为六天就是六天。而且他们的讲法就是，他们讲这样讲的一个依据说，他说这个世界要摧毁我们信仰，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那个地方，是从神创造天地。然后呢，我们你很多的解释的时候呢，就去摧毁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一旦摧毁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对神的话开始各样的圆，怎么圆怎么说，是吧？然后我们就，人家就觉得我们这个说话，哎，就开始浮动了，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度就差。所以他们有他们这个想法，这是一种说法。我是把这些说法都给大家，是对是错，我们等一会儿我也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二种说法，说是这个神看千年如一日，对，一日如千年，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严格意义上的一天，对吧？而且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创世纪是谁写的？摩西写的，对不对？那么神给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把摩西领去，说你看这里是我造的，这是第一天领着摩西看了这个，第二天领着摩西看了这个，所以摩西是按照那个顺序，是神展示给他的顺序记下来的，所以那一天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天，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吧？地是什么？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然后是神说，对吧？就是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后面是地是渊面黑暗，他们说在这个之间的时候隔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六天是什么呢？是神在恢复被撒旦玷污了的世界。因为那个什么，地是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词据说是 create， 那么后面的呢都是 make， 所以这也是一种说法，有很多人是这样讲，也有这样。那么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也是说，就是这些问题问的都很好，我们也应该很诚恳的回答，但是你说具体哪一种观念是对的，或者哪一种观念真的是错的，其实神没有明确的讲。我们如果说一定认为这种观念是错的，你知道这个撒旦很狡猾，他就在我们基督教内部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派别，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撕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认为，是吧？我认为是这样子，对吧？你像那一个人说，你看我神说六天就是六天，你为什么要去乱解释，是吧？那些人讲说，你要说这六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好像科学上也有证明不了什么这个。那么原来我讲一句话，就是包括很多福音朋友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也未必真的懂很多，而且我们懂得也不多，所以两群不懂的人在这个地方争来争去，怎么样？谈不上浪费时间，不是浪费。这些思考是好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非要去什么样，因为圣经里没有讲的事情，我们如果争执的太多之后，就变成那个什么荒谬的，这个什么无谓的什么纷争，对不对？这个虚渺的空谈。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讲，我们持开放的心态。那有的人他虽然认为这样，我们仍然爱他，有的人虽然这样，我们也能够，不是说我可能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我想讲我个人啊，这个没有什么秘密，我个人认为六天就是六天，这是我个人的思想。但是我也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去有很多的争执，是不是？你有的人，而且我一位我非常欣赏的老师，就是他教圣经教的特别好，他的解释就是说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后面的这六天是上帝恢复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他是这样解释的。那我听了之后也有道理啊，是吧？但是从心底上来讲，我更觉得六天就是六天，让我更容易接受。那么六天和就是六天的一个最难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在有什么碳原子，是吧？有这个什么那个的等等，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些内容呢？原谅一下，我也解释不了。但是我觉得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在神那里应该其实讲不是难题。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观察都是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参考点，那么你要从神的那个地方做参考点，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这是三根火柴，如果是对吧，我可以 build 成一个三角形。如果我加一根火柴的话，我可以做几个三角形，一个，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对不对？
三个。
怎么你怎么了？
当中吗？就变成三个三角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大，再一个。
要同等长度吗？
要同等长度啊，三根火柴吗？
哦。
能加
的，
多加一个。
立体的。
立体的几个？
这是等边三角形是吧？
对，这是等边三角形，嗯。你们回去思考，其实你在平面上你就一个都画不出来，但是你跟陆蒙讲的是对的，如果你换一个立体，你来怎么样来放，有没有人想出来？
哦，把它作为底面是不是？
对，
当中竖一根三角形，那个什么，
你让你们一说我一下子忘了，我本来画过的。哎，不重要是吧？应该是加两根，好像是，应该是吧，就是你要把它画成一个立面，让它正好你的三角形就加出来，但是我印象中只是加一根，
加金字塔，
加一根，
其他的都是辅助线，
辅助线，对，不是，我怎么一下子画不出来了，而且我自己还比划过，我印象中是加一根，你年轻人帮我研究下一堂课的时候就来给我比划啊，好的，你答案就是你要换一个立体的面来画，那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回去给你们比一比，嗯。
到底只能加几根？只能加一根还是加两根？
可能是加两根，我忘了啊，我忘了，哎、嗯，
先试着加一根，
对对，嗯，
不行就加两根，
不行就加两根，对，因为加一根好像。
三根。
嗯，
对，没关系，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从平面的角度，
你从平面的角度看，从立体的角度看，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是吧？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哎，对。也对的一个区别，对吧？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眼光有很多问题很难解释，但是从神的眼光可能不一样。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信心。我说信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解释不了就都推给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认知的有限，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你要非要说我要给大家一个确定的概念，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认为确定的六天对我来讲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问题的关键就会带来很多附属的问题。而且这些附属问题我真解释不了，你比方说那个碳原子怎么解释是吧，那个恐龙怎么解释，其实我是有答案，但是我问题是我解释的，我说出来的答案很多人都不信，对吧？因为对不对，你比方说碳原子的答案，对不对？因为碳原子它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半衰期啊什么之类的，你都是按照今天我们观察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你认为它是线性的，对不对？但它可能是非线性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线算出来的时间跟这样一条线算出来的时间是完全差的，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非常相信，对不对？我们现在观察的只是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你放大了呢，你不知道要差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观察的也是都是很有限的，哎，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都是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在刚才陆猛提到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就是不要过多的参与太多的争论这个问题，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确定，你心里自己要有确定。如果你自己觉得有疑惑，那你就求神祷告，你觉得哪一个说法能够帮助你，那你就跟着哪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持开放的心态，反正有这几种说法，不是这种可能就是这种可能，它不影响救恩吗？不影响。我们的救恩有几样，一，我们要承认耶稣是100%的神，然后我们要承认耶稣是100%的人，因为耶稣是神，怎么样，他就有我们赦罪的权柄，耶稣是人，他就可以替我们死的，所以这样我们只要接受这两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有一些两几个孩子没听到是吧，是这个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提到一点，因为我们都是从对神的不完全了解一点一点的来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在每个阶段上可能我们的认知都有偏差，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也不要讲说是今天打个比方说这个丹尼说，哎，这个100%的人让我理解起来很困难，或者是100%的人理解我，我们立马就定罪他，你是异端，也不要这样是吧？对吧？也不要这样是吧？对吧？仍然是我们可爱的小朋友是吧？这个，那我们在一起学习，一起来认同，因为最大的是什么？信望爱最大的是什么？是爱，对不对？我们要在，因为神就是爱，嗯，好不好？就这样，这样来。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摩西是写那个创世纪的，
摩西写的。
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是神在恢复，就是在摩西在写的时候，就是前几节，然后你说神在恢复这个世界。
那么因为有三种说法嘛，一种就是摩西写的时候是神展示给他看，神给他一天内看了多少事情，看了多少年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第一天可能就是第一天。给他也就是
不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提到就是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地是什么什么，然后
啊对
在什么什么，
那是第三种说法。
然后你说是那个是神是在恢复，
对，恢复。因为那个创造的时候，因为这个从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最早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之后，这个天地很美好是吧？那但是那个撒旦堕落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世界又变得怎么样，空虚混沌了，这是有的人的一个说法。然后后面的那几天都是神在恢复这个世界，所以说神又要光怎么样，就有了光。这是一种说法，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恢复是第二个来回一样的感觉。就是一个什么都已经人存在过了，后来都不行了，后来又重
复。那个时候没有提到人，你看这就又带来了一种呢，就是一种，这是有一种说法，不是我的解释，咱们再先讲明，就是他们的一个确凿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神那个时候已经创造了天使。那个时间人和其他的可能还没有创造，但是已经创造了天使。那个天使堕落的时候就把这个世界给变得什么渊面黑暗，这只是有人的一种说法。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有人这样解释，哎，不是说我已经给他背书了，对吧？就是而且确实有一位我很尊重的传道人，他也是这样解释。那么我不鼓励弟兄姐妹非要去信他，或者是一定要去争个你死我活。我是觉得这些，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有这三种说法就是了，那可能还有更多啊。
没有，我是觉得神创造天地这个就很重要，就是神创造天地没话说。
对。
然后他分六次，就是他按次序来创造，这个就是，那是不是六天或者是六十一年或者那个，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嘛。他分六天就表示说第一次是什么，第二次是什么，他分了六次，然后分别创造出来，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玲姐提到的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她是在帮我解释是吧？就是其实她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然后神是怎么样创造的天地呢？他是非常有秩序的创造了天地。至于这个时间的长短没那么重要是吧？没那么重要，对对。
各案其类
、哎，神非常讲究秩序。神创造的这个秩序是非常有规则有秩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水是在什么时候创造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应该就是
不在六天之内。
这个是取决于你这个就是取决于你第一天从哪开始算。因为怎么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是吧？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那么这句话是吧，神看光是好的是吧，怎么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那么你把第一节包括在里面呢，它就是第一天。如果你认为隔了很长时间，它就不在第一天，这是也是。
没分段落，写在一起的，连在一起。
那个时候不仅没分段落，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所以
我们转就好了，
对，
不一天了，知道吧？
而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呀，因为给大家讲个笑话，说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先生，像冰凌，比方说去这个中国旅行是吧？然后这个从约在家里看到一件皮大衣，非常好是吧？就但是很贵是吧？然后就这个。 就发了个短信给冰凌，说我可不可以买，然后这个冰凌回了个英文。
看到的已经在家里了，
不不，那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你不要纠缠细节，不要纠缠细节。然后这个冰凌的回复是这样的，No prize 是吧？
No prize。
哎 too high。 我现在问你他什么意思。
No, comma, price is too high.
对不对？
我的那个鬼照，
对吧？但是这个从业也完全可以理解，是吧？冰凌如此爱我，以致怎么样 ？No price too high， 是不是？所以
你就这么理解，
没有坐
下来。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读的时候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有圣灵帮助，那么我们也必须面临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难题，对吧？那么就刚才讲冰凌，他一没分段，其实那个时候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哎，其实很多的有的时候很多的争论出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
就说这点挺好，就说就是冰凌讲的特别好，就是感触就是说一定持那个开放的态度，就是有的东西圣经上面没有写的很明白，你自己没看到，就是说别人可以这样讲，我们就是我们持开放的态度去看，
对，
要对别人的话。也许别人他通过他的经历，他的感觉是这样理解，对他有帮助，并不能说明对我来说，我要支持他的观点。就是圣经上没讲这东西，不是将来的话到天堂去，这当然我就说有些东西我也想听，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我也想了解这些东西。大家有好多种说法，我也很 interesting to see， 就是大家怎么讲的事情，也激起我的兴趣来读这圣经，这是很好的。
我们感兴趣是好的，我们感兴趣是好的，但是别太执着于那些细节的争论、哎、
我想大概你讲的都是提多书里第三章最后两节，一节是提多书三章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称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所以说就是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信仰的根基，其他的很多东西如果不影响信仰根基的话，就看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庭的空谈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些事都是虚妄无益的。
嗯，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补充，这个内容是他说的这个意思，原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本身没有什么，我们都是可以讨论的啊。你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很包的你，那我们就拿出来讨论讨论，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大家也不要觉得，对吧？哎，这个是很正常。
可以讨论的意思，就是只要不影响我们。
对，不影响我们在一起。对，
都是可以。
我们的信仰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100%的神，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他所经历的那些困难和困苦，他所经历的感受跟我们现在经历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就要知道神已经经历过，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今天这个困难我可以战胜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凡事为我们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这是我们需要确信的一些内容。我们怎么一下子跑到这个一些福音课里的一些问题讨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日怡，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那么我先说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光景，和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领受。我还是讲，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更不要随便去论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每个人可能也面临不同的处境和难处，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那么但是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像我们不是普通的会众，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参加祷告会，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说法，这个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其实就是萧牧师，你们可能不认识，是吧？那个萧鸿鹏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举过一个比例，举过一个比喻，他说一个教会人数的多少，其实就取决于他祷告会的人数的多少。一般一个祷告会的一个人可以侍奉十个人，所以你祷告会的人数乘乘十，基本上就是你教会的容量。你参加祷告会人数乘个十，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容量。那么从这一点上，当然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多参加祷告会，这是其一。那么第二，祷告会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神家要有一帮守望者，祷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守望，就是我们要为教会的问题来守望，我们要在要为着教会在神的面前要有清心的寻求。我们这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在一起能够祷告，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的肢体彼此连接。那么这个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人有问题打电话给你或者是怎么样，你记住了，当你们交流完之后解决完问题之后，一定要带他做个祷告。这件事情有一件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你让耶稣在你们中间做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但是神如果进来，神就可以透过你没有做成的事情怎么样来做很大的功。这是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祷告会的设立是怎么样来呢？我记得我给你们留了一道作业，就是要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的弟兄姐妹把答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答的有一点点偏，因为我看了一些作业了啊，就是答的有一点点偏，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那个地方就是你去看使徒行传，在大的复兴或是在重要的事情之前的时候，他们都有祷告，所以祷告会很重要。那保罗为什么会被拆出去？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差遣保罗和巴拿巴为我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祷告很重要，所以祷告会非常重要。祷告会的设立就是从使徒行传，你看到那个怎么样，初期教会的传统它就是一直这样来的。祷告是我们和神在一起，是我们对神讲话。原谅我说一句话，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祷告会，不仅仅是长老或执事或者是牧师，对不对？或者是小组长，不应该仅仅，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祷告会。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可能都去参加祷告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不同的人面临很多不同的难处，很多有不同的难处。那么这些难处呢，那也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是需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持开放的态度，就是怎么样，不要去论断。那他不参加，我们鼓励他参加。那他不参加的难处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要有很好的交通，到底出在了什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大家要注意啊，祷告会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谣言散布会。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祷告，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
代祷事项
里面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成了我们一个谣言或者我们说闲话的地方，那就很恐怖了，对吧？我们要很小心这些地方。那么还有一些事情，比方说我对王玉文不参加祷告会我有疑问，那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去问他，看看他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我们按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些关怀。那可能他生活中有困难，那我们就祷告神，求神挪去他生活中那些困难，对不对？我们那他这个时间可能不能祷告，那我们可以其他的时间陪他祷告。神有的时候会改变。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正常主持聚会，他有的时候在餐馆工作，是不是礼拜天要上班的，这样的人也有。那我们有的时候为他祷告，你会发现神会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对不对？主日聚会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祷告会的参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给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列过几项属灵的指标，其中有一个就叫稳定的属灵生活。那个时候就讲什么要参加祷告会，是吧？要常有祷告，对吧？最简单的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要参加祷告会，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必须得涉及到一件一直在我心里是一个疙瘩的事情，对吧？那就是可能最近弟兄姐妹在祷告会里没看到我，是吧？那么从来到土桑，从零开始的话，我基本上没有，除了我出差或者是生病之外，我没有缺席过。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一直没有在祷告会里面。这是亏欠，这是这个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或者是隐瞒的。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心里有疙瘩，对吧？对秉更有看法，是吧？那个我们可以私下里有一些很好的解释，有一些很美好的交通。但是还是有一点，如果你们听到了什么或者有什么说法， 我的原则是有人说我什么，特别是如果提到是事实上面的，就是是罪行方面的，这个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比方说吕炳庚偷窃了、杀人了，是吧？奸淫了，什么这样的事情？哎，因为这个事情是直接涉及到具体的罪行，这个你们可以直接来指责我或者来讲我。那么有问题，我们必须得处理，我也必须得给出解释。这个没有什么。如果有一些问题是态度上的，就是这个人其貌不扬，是吧？或者是言语粗俗，或者这个人心胸狭窄。对，心胸狭窄是吧？就是，是这样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而且我越解释显得就特别愚蠢，你知道吗？你明白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啊？如果打个比方说，你说我心胸狭窄，我就告诉你，我心胸不狭窄，我心胸有多么多么宽广，这就显得我很愚蠢，你知道吗？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哎，别人怎么说就怎么是。而且我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他叫尼托生，他是中国教会有比较有影响的人。我最近经常读他的书籍，我就发现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人控告他奸淫的时候，他都没有解释，因为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实际情况是因为那是他妈妈，是吧？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但是这个谣言传出去怎么样，他都没有解释。后来教会对他进行了处理哦，他开始不讲道，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他也后来没有解释，后来教会碰到困难，然后他才又出来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那么就从他的身上，我们就从这些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榜样。那么但是我鼓励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持开放的态度。另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在怎么样，在爱里面我们彼此的带导。如果特别因为我在带领这个班，我鼓励你们去参加祷告会，我如果不去，这好像是一件困难，是吧？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好好的寻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就是了啊。我想这个地方有一些
具体点的问题，就是祷告会，不好意思，可能时间快到了。
你只能一个问题，我明白。
一个问题，而且是关于祷告会的。那就是在祷告会，刚才你举了个例子，就是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是经过祷告的。但是我就以前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的祷告单上的一些很多都在，当然一开始是赞美神，然后后面就是代祷，基本上是求神怎么样保守这个、保守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然后呢，就说在意向的寻求上的祷告，就是像这种差遣、差传、侍奉啊，什么，我觉得好像很少有看到，就是是不是也是一个，就是。我只是问一个问题而已。
我立志在这个教会，特别是在我们侍奉的教会，只做两件事情：一，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欢欢喜喜的侍奉；另外一个呢，我们一起欢欢喜喜的查考圣经。对于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的过程，我最好不要给很多的评价，因为为什么呢？这也是事实，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放弟兄姐妹在一个侍奉的岗位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允许他可能容量不够，他可能做得不够完美，这些事情我们最第一件事情要拒绝的就是我们批评和论断，或者是我们过分的去干预，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做。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被爱，他就有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祷告单的内容不够具体、不够恰当，怎么样，就爱那个准备祷告单的人，他在神的面前的领受，他就可以勇敢的去改变。如果他在那里侍奉的恐惧战惊，他就不敢做动作，因为他唯恐做错了，所有的人都骂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爱他。当他爱里面没有恐惧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鼓励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事情，就类似这样的，不光是祷告单的事情，不要去骂那个事情做得好不好，而是要为这个人祷告，让他体会到你在支持他，这个很重要。这是吧？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了。哎，好。
我说一个祷告，但我看见的一个还是在不断的，就像玉玛姨说的那种，就是意向方面的这种进步的地方。就是现在，就这今年这个祷告更新之后，大概一开始就会为国度、为为平安祷告，然后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福音祷告。在后面为到教会的各群体的时候，有为团契查经祷告，然后有为慕道友的施工祷告，有为家庭祭坛的开放祷告，然后有为还有那个年轻人婚姻以及在婚姻上的一种榜样的这样的祷告，我觉得还是比起去年的时候多了一些意想的东西。
对，所以你看，还是你要只要留心，就会发现怎么样？只要有爱在里面，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更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美好的事物上面，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是我们组侍奉，所以我们必须得过去了，是吧？我们一起祷告。哎，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主，你实在是爱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的心向你也是敞开的。主，你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彼此的侍奉，彼此的成全，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本是一个身体。主，我们中间每一个身体落后，就是我们的全身都要被落下。每一个肢体我们前进的时候，主，我们每整个身体都在前进。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要侍奉，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侍奉，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所侍奉的乃是那位救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